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感谢各位听友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本期呢又是我们听友福利的环节，本期我们将会一一解答前面一些优质听友的问题。首先来听第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第十五期听友提出的。第十五期听友说呢，目前新闻报道说，我国在这个刻蚀机、光刻胶、超高纯度硅晶体等材料上打破了国外垄断，是否说明了我国半导体产业遇到了最好的赶超机遇？大家都好急啊，每经常要问我们是不是可以，不错了。
啊，我不断在不同的场合说，这是个长产业链，某一点的突破，并不证明能够全面的打破垄断，那么光刻蚀机确实做得还不错，中微半导体尹志尧博士的企业做的是世界一流的，没有错，在光刻胶高纯度硅灯晶方面的话，还没有真正进入量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研发大于这个实用。那刻蚀机确实已经是量产了，达到世界最高的水平。那么机会是非常好，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复杂的产业链，我们要卧薪尝胆，一口吃不了胖子，我们一步步来走。我感觉上还是需要一二十年的努力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现在的危机。
好，咱们下一个问题。第22期听友说，中兴这次的贸易战是不是伤筋动骨了？中兴有没有能力在关键技术上突破？这个中兴我们前面最开始开过一个头哈，正好也是在这个期给大家讲一下进展了。
中兴的问题是比较复杂。我们讲伤筋动骨是是一定的，因为我们这个中兴通讯是很大一个企业，它这个企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影响非常大，关键技术不在它手里，所以它是我们希望看到，就是这个芯片啊，是中兴通讯的供应商，中国本土的供应商来突破。那么据我所知呢，很多领域都有努力，尽管这个芯片的这个水平啊还达不到国际水平，但是中芯片很多芯片都有，那我们要给这些芯片国内的芯片供应商机会，让他们去有机会去尝试，试完了以后再去提出改进意见，不断的迭代才可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果你不给这些国内的芯片公司试用的机会，他不可能改进，他不知道往哪里改，所以这里面还是需要双方的配合，中兴通讯和国内供应商之间的合作要加强。
好的，下一个问题。第八期的听友哈说，国内的 AI 芯片比较出名的就是寒武纪、地平线等少数几家。他想问问谢院长，您觉得什么原因是导致中国 AI 芯片发展较为落后的？他想问落后的原因。
谈不上落后，谈不上先进，因为我对我来说，我认为每一个场景的应用就需要特殊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所以只要这个达到它的目的了，它就是先进的。而且很多应用是因为中国人多，场景多，很多应用在国外是没有，那么反而在中国可以用得很火。所以我们认为应用导向的芯片反而中国不落后。那么但从最算法的研究对这个技术的积累，中国确实还是比较落后的，因为人家起步比较早嘛，而且投入也太少。你看我们讲，我们觉得投了很多钱，你看看谷歌巨大的公司，世界前十大市值的公司，它在这个 TPU 方面，就说 AlphaGo 这件事情上，它投入的资源是巨大巨大的。那么往往它一家公司投入的资源是我们中国很多企业合起来都达不到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点还要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人力、财力、时间都是需要的。
好的，第十七呢？第十七期听友也有一个关于 AI 的问题，他说 AI 发展的速度这么快，有没有可能会替代人类，像电影那样？这应该是一个关心未来世界偏科幻的听友。
未来很难预测，很多我们原来看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看的东西今天都已经被超越了，但从替代人类来说，这个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一直在说 AI 芯片那个它那个计算能力啊比人强太多太多，根本没办法比。但是呢，因为人厉害的地方不是在计算，人厉害的地方是在算计。所以那个 AI 是不会算计的，挖个坑让别人跳这种事情 AI 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人和感情相关的和智慧相关的还是人，靠人。那么和计算和重复性劳动相关的确实都会被取代。
好的，还有一位听友也是第十七七期的，然后他说呢，当前技术人才资本都追求短平快行业，而芯片呢确实是显得很冷淡，面对这种情况下是要靠市场慢慢调节还是靠政府狠抓？我觉得这个听友肯定是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问了一个这么样的问题。
很好，问题问得很好，确实也是你从我一直说全世界比较新历史上芯片发达的地区和国家也就是五个吧，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那么加上第六个就是中国大陆，我们这边的发展都是要靠不能靠市场经济的，都是政府驱动的。很多这些项目，我们中国的原子弹计划，那个美国的曼哈顿，这个联合公关 Semitech 全是政府主导的。所以我们在芯片的行业里呢，这就像基础设施，你说高速公路也好，高铁也好，图书馆，这些是国家要建的。那个你叫企业来建一个高速公路是不靠谱的，因为你牵涉到这是一个基础建设。所以我觉得芯片产业既然那么重要，每年进口的这个芯片比进口石油的产值还高，还要高一倍，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要有战略的这个驱动，所以光是靠市场经济是做不到的。
好的，下一个问题。有位听友呢说，算法是作为程序包在芯片里头的吗？还是作为软件在芯片外部运行？
这两种做法都可以的。一般的算法，我们所说的 AI 芯片都是把这个算法包在 AI 芯片里面的。但是如果说这样子效率比较高，速度快，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算法做一个程序后面再存在那里来做的话，在调用中间但是效率就比较低，会比较慢。所以为了 AI 芯片很讲究这个速度和效率的话，所以一般来说算法都是就是嵌入或者制造在 AI 芯片里面。
好的，下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应该是有一定专业度的朋友啊，他说想请教，对于中国的 FPGA 行业，通讯基站或研发测试等领域牢牢的被两家巨头公司给垄断哈，这两家也就是我们上一期提到的两家公司，然后他想问机会在哪里，如何建立国内自己的 FPGA 生态，然后目前几位国内的几家，然后什么奇力啊、精卫雅阁、安陆、高云，如何点评？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不做详细解说。在总体来说，中国的 FPGA 的水平呢，和那个美国的这两家公司比，还是差的比较远。但并不证明不能用，在某些领域都已经能够用了，这个任重而道远。那么我们期待中国刚刚你提到这些公司呢，都在某一些领域呢先有突破。但是真正最高端的应用的话，现在还没有其他办法，还是要靠这两家。
非常感谢谢院长解答各位听友的问题。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想要了解或者和谢院长进行探讨，别忘了给我们留言，我们后期也会持续的挑出优质的留言，做出专题解答，期待你的留言。感谢大家收听《新事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新事一书》。
我是谢志峰，我在《新事揭秘》等着你。